每周聊三 K 热点，我是小丹尼，
我是大卫，
我是电动艾玛。
这是我们大小马的第50集节目啊，很开心请到了赛车手谢新哲一起跟我们来聊车。听说你上次跟大卫见面还是在一个赛车手的婚礼上啊，而且基本上国内最顶级的赛车手都在那个现场啊，所以开场我还想先问一下新哲，大卫是怎么忽悠你来我们这个大小马节目一起聊的？
我觉得我身份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个呢这个是职业车手，然后呢另外我觉得我也是一个理工男，然后也对于这种科技方面，尤其跟车相关的这些科技啊还是很有兴趣的，那所以也知道大卫在做这方面的一些内容，然后就一拍即合。
大卫，你是怎么混进去赛车手圈子的呀？
这个说来话长了，就是这个赛车手叶红利嘛，红利的这个最好的朋友是我大学本科同学，所以就很多很多年前就认识了，认识了以后大家一起滑雪回来，发现这个价值观各方面都如此的匹配，就成为好朋友了。
对，是。那我们开始先聊第一个话题，小鹏 P7i 发布值不值得买。这个我的老观众都知道，我其实最近订了一台小鹏的 P7i 啊，然后正好我发现一个巧合，这个小鹏还找新哲去拍了他的那个动态的 TVC 广告。那我其实还挺好奇的，就是金哲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从赛车手的角度来说，小鹏 P7i 这新车到底怎么样啊？就是我作为这个潜在车主啊，马上要交车了，我自己还挺好奇的，到底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啊？
因为其实那次我觉得就是在天门山刷圈的这样的一个类似于像小半个 TVC 的这样的一个广告片嘛，然后我觉得当时小鹏来找我觉得也是特别感兴趣，因为我觉得首先车型很热，然后呢这个我觉得挑战也非常有意义啊，因为在天门山其实之前都是一些比如说像进口品牌，比如说这个大众的 ID 的赛车呀、啊、然后比如说像路虎的揽胜运动啊，来去那里做了一些很有噱头的，包括其实也真的很有挑战性的这样的一些尝试，然后这次也是应该是中国的量产电动车这一块是第一次有品牌来做尝试，所以当时就觉得是一个很棒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和机会，然后就跟小鹏来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尝试。然后车型上的感受，其实我在那次天门山刷圈的包括这个拍摄这个过程中啊，对这台车我觉得在各种天气下，包括这个有晴天的，然后有下大雨的时候，可能有小雨的时候，地一层薄薄的水膜很湿滑的时候都有体验，然后我觉得整台车挺靠谱的一个体验。在这种运动驾驶的时候其实靠谱挺难的，因为就是很多的尤其是咱们中国的行驶力自主品牌，我觉得其实现在当然性价比甚至我觉得包括科技各种配置上堆的真的非常高，然后也确实是很有诚意。然后通常的短板我觉得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设计，你怎么样设计的有深度有高级感，这个我就是需要真的是真的功底，甚至是真的这种积累积淀，才可以有自己的辨识度的有特征的同时得体的高级的让人觉得舒服的上档次的这样的一个设计，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再进一步提高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驾驶的这种你说它的操控性也好，愉悦度也好，运动感也好，其实刚才说的这个设计跟这个运动的感上的东西啊，我们说运动性可能0到100加速大家数据啊每个平台一查都出来，但是这种感性上的东西，这种无形的价值其实是最难最后去提高的。那么在上次的这种驾驶过程中，就我起码感觉在我需要它去比如说推进极限，在这样的一个边上就是万丈深渊，还是湿滑，还下着雨，还是有很大雾的情况下，能够给我建立信任建立信心，这种是比较难的。因为通常其实这种自主品牌的一些车型，就尤其再早期一点，可能中国的品牌们还在这个燃油车在摸爬滚打的那个阶段的时候，就是很多车其实操控起来是不太听话，就是一个是极限很低，平衡性很差，然后车身的动态包括制动啊，可能变速箱的一些这种反应反馈，就是你想要的东西它总是给不了你，或者说你以为它给你的跟它实际给到你的是有很大的偏差的。好，那么起码我在这次比如说 P7i 的这样的一个体验上，刷圈上，运动驾驶上，我觉得整体的感受非常棒的。你说它真的实际要刷出多少的圈速，它能在哪个赛道跑多少时间，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日常的这个普通消费者来讲反而不是那么重要，反而它能够给你那种有信心的感觉，驾驶的时候我们所谓的人车合一，能够跟你有更好的一个互动，让你觉得这是一个很真诚的可以知道它在干什么，让你驾驶起来很轻松的这样的一个伙伴，我觉得这种就是很好的一种驾驶感，或者是说如果当然带上了更多的性能的话，它可能还带有一些运动性，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我觉得靠谱的这样的一个得体的有着优秀的基础的硬件以及它的调教水平的这样的一种感受，是我在 P7i 上可以大致拿到的，我总体来讲还是挺满意的。
这车吧我也自己去试驾了，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其实之前它的这个上一款就老款 P7 我就长时间开过，当时呢就觉得整个车也不错，设计也很漂亮，但是呢就是开起来让人感觉会有一些松散的感觉，尤其是相比于我常开的特斯拉嘛，就是感觉它的这个可能不知道是因为它的一体式压铸工艺啊也好，还是这两年的它的这个进步啊，我觉得整个这个 P7i 的这个驾驶感受就让我觉得明显进步非常多。包括这个我之前是那个蔚来 ET5 其实也是有同样的感觉，我感觉就是这两年吧 可能在这个机械素质方面，就是整个这个中国新能源车都是会有一个明显的进步。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感受啊？
其实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你们两个都讲到了那个驾驶体验上的感觉。其实这次 P7i 它出来之后呢，网友对于这个改款是蛮失望的，主要是两个点。第一个就觉得变化不够大，特别是在外观上都没啥变化。第二个就觉得价格没有想象的低。但我觉得其实终归的问题就是这些网友都还没有去试驾过。你如果光看动态和静态评测是会有这种感觉，我也会有。但是你真正试驾过，你真正开过还是挺颠覆的。因为我觉得 P7 它其实最大的升级比以前的那个版本就是它变得更好开了，就像你们说的，无论是日常开起来的感觉还是那种极限操作的高性能的表现，都跟旧版的 P7 有质的区别。然后这个都是你不开你是感受不到的。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试驾的时候也试了它的那个高阶辅助驾驶嘛。那其实三年前我就试过旧版的，但是当时呢是在高速路上才可以用，小鹏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在行业比较领先的，那现在又是另一个水平了，它更成熟，而且在更多的路段也可以用，所以很多人心里的期货其实已经落地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吐槽的这个点，这个变化不大，还有价格贵，这个也挺有意思。我觉得如果小鹏这个价格，就是这样的车这个价格觉得贵的话，就是代表我们中国消费者其实是很幸福的。因为现在经常在国外，我不是在国外做电动车的顾问嘛，然后呢其实国外电车你知道那个价格有多夸张吗？比如说蓝图的 Free 它在我们中国大概就30-31万这样的水平，在挪威的起步价是50万人民币，然后连长城的小欧拉在以色列都能卖到30多万人民币。所以小鹏新的 P7i 这个配置起步价25万，如果还觉得价格高，我觉得真的说明中国市场太卷了，消费者太幸福了。
是的，
中国市场一直是卷，中国一直是卷王啊，所有产品包括这个智能产品都是卷到头的，所有的新的都是在中国先上了。
对，是的，
我特别同意艾玛这边的这个很多的一些观点啊。首先说到这个小鹏 P7， 它确实，首先我觉得可能大家很多开始的时候会觉得 P7i 是一个类似于像换代的车型，但它不是一个换代，它其实就是一个这种中期改款的这样的一种存在。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在试 P7 的时候，会让我觉得有槽点的地方，就是从整个这个，比如说从它的方向盘的一些用料，包括之前是这个 NGP， 然后我会觉得它可能开的有点慢，感觉就是好像它是有这个功能实现了，但它可能还不具备那种实际我可以真的拿来用，因为不可能在高架上、在高速上开的那么慢。然后因为上次去拍摄的时候是在全封闭的山路嘛，那我也听说这个 NGP 这块是有提升，但是我会觉得它其实周边有很多的一些小的优化，就会让这台产品会觉得更加的完善完整。这个就是我觉得一个完整的产品，就是会让用户的这种体验感会好很多。所以我觉得小提升其实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像本田思域这么重磅的车型，它基本上是就是九代是八代的就是全面的一个小优化，然后11代是10代的全面的一个小优化，它其实依然还是可以带来很不错的产品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对，然后再一个就是价格，然后我觉得大家觉得价格高，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在于真的是现在不管是自主品牌的这个竞品们，还是豪华品牌的竞品们，还是合资品牌的竞品们，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卷。然后这个国内外确实价格差别很大，我前段时间试的那个 GB60 在国内刚刚公布的预售价少是28万5千8，但是在北美起售价应该是6万美金，就差不多也得要40万出头。
上个月自从这个湖北省政府给东风来了一波大补贴之后，国内简直是杀红了眼了。
是的是的，就像艾玛说的，消费者真的很幸福。对，消费者来说好事，但是也很担心，就是我就怕比如说像因为小鹏，我觉得他的产品在现在我觉得看起来就是很不错的，但是就不比他当时 P7 出来的时候有那种让人觉得很特别的那种感觉，会稍微弱了一些。不是说小 P7i 做的不好，而是身边的竞品们越来越多，各个维度的竞品们都来，所以就是大家真的是一个很红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真的是神仙打架。我记得19年 P7 横空出世的时候，就不只是像我们这种行内的人觉得这车能打，就连我妈都有体感。她那个时候自己逛商场，然后给我拍回来了一个 P7 的视频，还教育我说这个车比你那个特斯拉 Model 3好看不少，价格还比你那个3便宜。她就问我为啥买特斯拉不买这个，我当时还发了个微博，然后何小鹏还转了，还玩了个周杰伦的梗让我听妈妈的话。
是是是，也许就像大家说的这个中国人更懂中国人吧，就是可能在一些比如说这种大屏啊或者这种面上就一眼就看得到，就是能说得出说得清楚这个东西好在哪儿的，我觉得可能对于中国的消费者可能现阶段来讲是一个更容易去说服消费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是我觉得随着中国用户的不断的提升，对于车辆的理解，对于驾驶的理解，对于品质的理解，对于可能智能化的一个理解越来越提升了之后，就是对于产品也会提出更高的这种要求，可能对于操控会提出更高的要求，然后也我觉得消费会更加的个性化，就是会更少这种人云亦云的这种感觉，可能觉得那下一步就是我们的品牌也要再升级，我们产品就除了有这硬件之外，那就是在刚才说到这些设计也好驾驶也好这种无形的这种价值上需要能够去做得更好。
嗯， 这个车在出来前半年吧，我们行业最多关注的其实是它的，就是说它这个 P7i 到底是个什么意思？我们理解是就比 P7 要更加智能嘛。所以当时实际上就是不论是在论坛还是展会上，对它这个车的，它叫下一代 NGP 嘛 ，XNGP， 就有很多猜测。然后最近也是看了很多同行，包括朋友圈里很多人分享它这个新的所谓自动驾驶系统。我觉得有经验的地方，我这个地方我也会展开说一说吧。就首先呢，其实我觉得国内的很多公司已经都是自己造词了，比如说这个叫 XNGP， 那之前叫 NGP， 对吧？它从来都不按照咱们熟悉的，就是到底是 L 几啊？你到底 L 几，对吧？你 L2 加多少？这样就不好听。所以呢，与其你 L2 加无限的加，那你也是 L2， 还不如说好，我叫一个新的名字，我叫做什么 XNGP。 我还查了一下这个 NGP 的意思，我当时以为叫做 Next Generation Pilot， 后来不是，它叫 Navigation Guided Pilot， 就是直译的话就是导航辅助驾驶。实际上它我觉得更贴切的名字叫做人机共驾，这个比较适合，就是人机共驾。然后呢，我觉得有一点比较惊艳的就是他把这个 BEV Transformer 这个东西算是玩的比较明白了，这回上车了。我也看有些人说他是不是国内第一个用这个 BEV Transformer 呢，实际上并不是，但是我觉得在这个级别的价格加上它是一个量产的车，能有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挺惊艳的。但是无论怎么样，这个 BEV Transformer 它也达不到 L4 的级别，还是一个 L2。 而且我一帧一帧的在抠它这个图，就是放出来的这些视频，我没有看到有无保护左转，我只看到了无限多的右转和直行。所以我在想，可能这个级别确实就是因为它不用高精地图了嘛，它用的是 BEV Transformer 这种实时生成的这种图，可能无保护左转还是比较难的。之前咱们节目里我也聊到过，就是今年特斯拉在中国会做一个它的这个 FSD 的大升级。那这个大升级当中很重要一点就是它在中国找到了一个顶级的地图公司，一个图商给它提供了带有节点信息的地图，虽然不是高精地图，但是是有节点信息的地图，能保障特斯拉首先在中国的地图是合规，其次就是它这些无保护左转啊、右转啊这些的功能会实现的比较好，加上它自己的这个 BEV 啊，它现在换了叫做 Occupancy Network。 所以当然小鹏这个 BEV 做的确实还不错，但是相对于特斯拉来说我觉得还是差了这么一代吧。因为 BEV 更多是在二维层面的一个，它把多个相机拼接成一个就是 Bird's Eye View 然后来做自动驾驶，而特斯拉呢实际上是用了三维的，就是它整个在立体向量空间可以用这种体速来表达。然后其他方面我想聊一下，就是我觉得目前如果说对硬件国内的这些新势力包括其他电动车品牌都是没话说的，都是什么双 O-ring 然后两个激光雷达起跳，五个毫米波起跳，然后12个超声波雷达，就是你单看这个 BOM 是非常非常牛叉的。但是我觉得硬件和感知能力，就是这个自动驾驶的感知能力都是可以大力出奇迹的。然后地图呢或者说定位模块也是可以外包外采的，就都是相对稳定的东西。而真正看一个公司自动驾驶实力的，我觉得更多是在 planning 模块，就是规划模块。就比如说他面对有车加塞的时候，有车超到他前面 cut in 的这种状态，他是如何判断的，或者说他在这种城市主干道出匝道的时候是怎么判断的。有非常非常多小的这种 scenario 才是体现这个车自动驾驶的体感的这么一个指标。
对，大卫解释这个 XNGP其实也是我购买 PCI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相对理性的因素吧，就是 FSD 咱在中国体验不到，对吧？那就我们体验另外一家可以 BEV 加 Transformer 的这种中国道路上体验，所以这个是我很期待的。然后我其实也自己总结了一些就是为什么我买这个 PCI 的原因啊，因为还挺多观众问我为什么要买呢，包括之后我还总结了一些这个小鹏的缺点啊，不然我们光一直夸小鹏 PCI 的，大家感觉这个
都以为是恰饭了。
对，小鹏
没有没有，
对，小鹏该打钱了。
小鹏不是给新哲打钱了吗？已经，
新哲又没分给我们大小马。
对，
属于附加价值了。
对，我自己其实总结了一下，我为什么要买 PCI。其实我是分成了这个有理性因素还有这个感性因素啊。理性因素有三条，感性因素也是有三条。之前我说了，就比如说第一点，我觉得它整个这个机械素质在两年内其实已经提升挺多的，包括这次虽然这个艾玛说了它的这个外观没怎么改，但其实里边的东西还是改了挺多的，对吧？然后包括把之前的很多缺点都改了，这个我就不一一说了，大家可以看一些那个测评视频。反正整体来说它内部改的还是很多的。那第二点呢，就是刚才大卫说的这个 XNGP 我还是挺想要去体验一下的。第三点的话，就是很多人其实是害怕小鹏啊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威马。大家都知道这个小鹏的股价跌的是非常多嘛，本来是魏小李的嘛，现在基本上都把这个小鹏排出去了，把华为提上去了。而且我还专门查一下市值，现在理想的市值基本上等于蔚来加小鹏了。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这个 G9 没有打出来，它的四季度这个财报会比较拉胯。但是呢，如果你要去看它这个现金储备，前两年基本上都是维持在四五百亿的，现在是下降到382亿的，所以 你说真的小鹏做的再不好，再挺上个三年，我觉得这个现金储备也是没有问题的，至少短期之内肯定不会成为这个下一个威马吧，
起码有保修，还能保修好几年。
对，三四年是没问题吧，对吧，大不了以后真不行了把车卖了吧，对吧。嗯，这个是理性因素。然后我还想说一些就是感性因素。我们其实之前跟小鹏汽车合作过挺多次的，但都是在一年之前了。我们跟他们的这个小鹏员工接触也挺多的，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觉得首先何小鹏这个人还是非常正的，就是觉得他是这种理工男，而且是在财务自由很多年之后，真的是为自己的理想吧，然后也是要为自己的孩子做榜样，所以才做了小鹏汽车。而且呢，就是整个这个我们跟小鹏汽车这些团队接触下来，我们觉得就是还是对这个技术非常有追求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就感觉还挺想要去支持小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吧。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其实在中国啊，真正能把智能座舱还有这个自动驾驶这么重投入的这种量产车还是非常少的，因为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长周期的一个行为。
嗯，
那小鹏能在这条路上一直重投入，而且目前在这个领域的话整体来说都是头部的水平，大家把这个小鹏还有这个华为放在第一梯队，然后理想未来放在第二梯队，还有其他车企放在第三梯队，那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我觉得这种长周期重投入的企业大家都要支持一下嘛，对吧，比如大卫的惠而智能也是大家需要多支持一下。
我们赚钱了也可以支持一下，我们一直有赚钱。嗯，
然后其实还有第三点，就是我觉得你对这个企业真的是他要在困难的时候你要真的支持的话，还是需要去拉一把的。其实刚才艾玛说的有一点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我其实非常能理解，就是说大家觉得小鹏汽车它这次定价贵了，就是因为其实在它这个售价公布的前两天，网上放出来一张图，起步是说22万多，那结果呢它这个一放出来起步是24万多，所以呢大家就觉得比这个预期值要高了2万块钱，所以大家就觉得贵了。然后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我看还挺多这个媒体啊就做了这个内容，就是说诶，小鹏这次车贵吗？当然不贵啦，然后就给你解释解释半天。但是最终呢，我看这个晒订单的倒没有很多，所以大家真正掏腰包购买的反正我是没有看到多少，大家如果真的看到了可以弹幕或评论告诉我。那我觉得就是大家都知道小鹏是非常困难的，那为了支持这家企业呢，我也愿意就是自掏腰包，真正也愿意去体验它这个产品，包括自动驾驶这些功能。反正这是我一个小结，我不知道这个新哲啊，你是从赛车手的角度来说啊，你觉得这些说的有道理吗？
说实话，我觉得我关注的面可能不够广，可能更多的是在这个比如说驾驶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因为这次接触，其实我觉得小鹏也还是挺有情怀的，因为我听说他们可能未来还要去全球有名的一些，比如说去啊什么北美的那个叫派克峰的爬山赛，然后包括像秋名山，然后包括可能有一些拉力的场地等等，他们其实也很想希望在海外也可以去拓展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市场，包括可能在外面的这种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些不管是营销的手段还是做这种挑战这样一些行为，也可以去反哺到自己的，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品牌形象上，然后可以给我觉得用户带来更多的一些附加的一些价值。因为我觉得其实品牌现在也是越来越重要，当然刚才三位都聊到了很多可能关于它的这种技术层面上的，然后可能有包括现在在一个比较低潮，那未来可能我们怎么样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去支持小鹏，包括可能它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潜力。反正我可能看的主要是在这个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嘛，然后我觉得小鹏可能还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情怀，我觉得是在做。
对，新哲刚才说的就是小鹏在出海这方面确实还做了挺多事情的，就不只是大家看到了就是他之前出海挪威啊，然后我看最近依然也跑到欧洲，还拍了一些就是小鹏 P7 作为出租车然后在街上跑的一些照片发出来。其实我们这个在中东的时候也是看到了小鹏他有出海的动作，就比如说在迪拜，艾玛对这个比较熟悉对吧？
对，他们其实两条线都在走，就是因为他们现在在做一个非常系统性的欧标认证，那他有了这个认证之后登陆中东就很容易。那其实同步呢，我们也在聊能不能把小鹏中标的车引入到中东来，这样子的话能够消耗掉在中国的一些库存吧。然后我个人我是觉得，就是魏小李三家头部的新势力，小鹏是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也是非常符合个人喜好的。我是很喜欢那种年轻化看上去有个性的 sexy 的车，比如说像特斯拉极客001、保时捷 Taycan、 小鹏 P7， 他们虽然风格不一样，但是都是给人感觉很年轻 sexy 的车。那魏小李里面我觉得其实只有小鹏的车有年轻感，然后在小鹏的车里面也只有 P7 是有那种 sexy 车的感觉，所以我对这款车是有特殊偏好的。然后我这里也想说，像蔚来其实它一直到出了 ET5才有一辆我觉得有年轻感的车，但是它也只是年轻，没有非常性感。那理想呢，它的产品定位一向都是非常清晰的，它从一开始就完全放弃了年轻感和性感。 我觉得这个就
它是个奶爸车呀，它咋性感
的？这个就非常远离我的审美。我虽然很尊重理想这个公司，但对它的产品我就真的一点都不上头，因为你坐里面就是毫无荷尔蒙的感觉。那我觉得无论是人还是车，即使你是一个代步车，即使你是一个中年奶爸，都应该努把力嘛，就是让别人有速度与激情的感觉，不要完全放弃荷尔蒙。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 P7i 是完胜理想和蔚来的产品的。但是呢，其实刚才 Danny 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说我们跟小鹏的人接触下来，无论是何小鹏还是其他的高管和员工，都觉得他们就是非常理工男的那种风格，然后很朴实很实干。这个呢对于可能打造产品是个优点，但在另一些地方它又是个缺点，就是你太老实人了，在宣传层面是很吃亏的。我们就看在媒体圈，你随便都能叫出几个特吹，几个比亚迪吹、蔚来吹、理想吹，但你能叫出几个小鹏吹吗？好像真的没几个。
没有，没听过。
我知道的只有这个张康康还有老编辑，但是
张康康的车都卖了还怎么吹啊？你现在承包新一代鹏吹了。
对，我接力吧。
然后说起这个老实人，我也想到一个段子，就是一个老实人问一个美女，你跟我说你们妹子为什么都不喜欢老实人，然后那个美女说，你晚上来我家我慢慢跟你说。老实人就急了，跟他说，不行，你现在就告诉我，你别卖关子。我感觉小鹏其实就有点这个感觉，就是他在很多的宣传上还有整个风格上其实都挺老实人的，然后就突然间横空出世了一辆 P7 这样比较性感的车。
嗯，
我觉得这个跟他企业创始人有直接的关系。就你不觉得咱们中国这些车的公司实际上就是这个企业或者说这个老板的 personality 这个人性的一个反面吗？你看蔚来的车就感觉就是翻过来这面就是李斌，就是你甚至能想象李斌吹的那些牛逼的那个回音还在那个蔚来那个车上在那荡呢。然后那个华为的车就是啊，必须世界第一，绝对世界第一，中国第一，
遥遥领先，
遥遥领先，必须牛逼，就是哎呀，这真的每一个车都特别有他这个领导的光环在上面。
对，有一说一，其实小鹏包括何小鹏的这个风格还是我自己挺喜欢的，可能因为我本来就是学计算机的理工男吧。其实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身在车圈吧，其实都知道经常有一股风气嘛，就是老色痞的这个风气，就是无论是在这个测评啊还是在这个企业当中都是会挺存在的。但是呢我们跟小鹏接触下来就发现他们这个公司，我是完全没有觉得这种油腻啊老色痞的这种风格存在，所以这点我觉得是还是很难得的。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有一些车企其实经常会出现一些花边新闻啊，我们其实跟他们接触下来就会发现这个完全就不是偶然现象，就是你这个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嘛，对吧？你这个很多企业文化里头的事情都是这种风格的，那就会容易。
你说的是蔚来吗？
我没点名啊，就是反正就是我是觉得会有这些问题，但是在小鹏里边就完全不存在。我也赞同艾玛说的那观点，就是说其实小鹏大部分的那个车都是比较理工直男的，突然冒出来一个 P7 嘛，是非常性感的。确实是小鹏这次也是意识到了，就是说车的设计要性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包括我也仔细听了这个何小鹏在财报电话会里说的，就是说他也是非常强调就是说设计对于小鹏的这个重要性。其实我听完了整个这个财报电话会啊，我发现这个三个最重要的关键词，第一个就是设计，第二个呢就是全自动驾驶，第三个呢就是成本优化。
那这不跟大卫现在想做的事情很像了吗？
那是啊，不谋而合。
何小鹏还专门提到了，就是现在其实他主要去接管这个设计嘛，而且呢就是说他也组织了三个这个设计团队，就有点类似这个腾讯的赛马机制了，就让大家一起去 PK 去看谁的设计好。 G6 就下一代这个小鹏要在四月初的一个 SUV， 有点类似那个对标 Model Y 的那个车，我感觉在设计方面还来不及改动那么多。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在之后的车型其实大家可以更期待一下小鹏的设计，因为这个何小鹏他亲自接手来说，而且又组织这种赛马机制，我觉得在之后的小鹏车型设计会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吧，至少也不会出现那种 G9 这种感觉有点非主流然后老干部的这种内饰风格这种设计。其实还要强调就刚刚我说的成本优化，如果你仔细对比魏小李这三家财报来说的话，其实小鹏它最主要的问题啊，我觉得就是你看它这个财报点，就是说它在这个营销费用我觉得是利用的非常的不好的，就是它的这个营销费用率太高了。整个毛利来说其实跟这个蔚来是处于同一个水平的，但是 一到这个销售费用率来说的话，就是整个远远超出这个未来，然后更远远超出理想。在这方面我觉得就是小鹏更需要去提高的，就比如说我们之前也去，无论是看他的这个线下店啊，还是就是接触的，比如说他找一些这个媒体人合作，其实都是感觉没有用在刀刃上。但是这次小鹏 P7 呢找新哲，我觉得就是特别好的，对吧？你突出这个驾驶感，对吧？突出这种以后比如说再找我们大小马，对吧？找大卫聊聊自动驾驶啊，吹一吹 XNGP 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方向就对了。但是像之前呢，我看到他也是找一些那种比如说 G9 去找一些那种老色痞风格的媒体人合作，那我觉得就完全不符合他的这个用户形象嘛，对吧？我们不能光看他这个传播影响力，对吧？多少个点赞，多少个播放，那就整个这个风格就完全跟小鹏的典型用户群就不一样，对吧？你肯定不会把自己这个就是小鹏的车主当成那个只会看老色痞风格的这种用户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也是小鹏今年会主要加强的。
有一点我其实一直好奇，就是在这么多的造车的公司当中，小鹏其实是搞了最多周边的，比如说它的这个飞行汽车，对吧？就是那个四轴机飞行汽车，还有它的机器人直狗为马，机器狗它叫机器马，就是这个东西跟它的主业，其实刚开始它做的时候，我会觉得，诶，是不是把同一波做自动驾驶的人，包括做这个机器人的，因为其实做自动驾驶很多人其实是学机器人的，那会不会把它汇聚在一起来做这个事儿？后来感觉不对啊，它完全其实是在分散这个小鹏的精力，就这些东西跟它主业关系不大。所以我又想起我老姨跟我说的，这个人呢，他要主业不精就副业不兴，你得把这些东西收一收。
机器人我的了解没有那么深，但是其实他那个飞行汽车，我们现在中东也有一些合作的机会，是跟就是这个小鹏汽车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公司，所有都是分开的，他只是说名字上有这个字，但是其实跟小鹏汽车是完全分开的，所以倒不存在你说的这个问题。但是它的那个机器人应该是在小鹏汽车下面的。
不过小鹏汇天就是他做这个飞行汽车的，据我了解也是在去年前年分散了不少这个和小鹏的精力的。最近肯定是小鹏出现问题的，那何小鹏肯定会把这个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小鹏汽车方面了嘛。所以确实聚焦，包括他还引入了一些其他的这个高管，把长城汽车的挖过来了。所以整个来说的话，确实我是还挺期待，就是小鹏这次这个遇到困难是不是能进入低谷反弹的，至少不希望他出现问题倒闭嘛，对吧？我这个车还要继续要保修呢，对吧？
诶，还有一个我发现小鹏的变化，就是他在一些高端的门店关掉了，然后呢好像他们现在有计划是不止自己做这种体验店，也会下放一些车给 4S 店。
就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去广州的一个比较高档的商场嘛， IGC， 其实之前那个小鹏汽车他在那个一楼进门口处就开了一家非常耀眼的店，就在苹果旁边，确实是逼格还是挺高的。但是呢其实整个这个人流量啊还是没有很高，而且其实整个这个服务我也是在那儿试驾过，就是感觉没有特别跟上，就整个体验还是挺差。我就是在那儿试的那个小鹏 G9 然后退的订单嘛，就觉得它的这个开店花销在这个店是非常多的，但是体验没有跟上。但是我最近一次去那个 IGC 商场去看，它那个门店就撤销了，然后已经改成了那个老妹儿，就是那个化妆品的那个
老妹儿，老妹儿化妆品，
对，换成那个老妹儿化妆品。
还是女人的钱好挣。
对，我发到群里，然后大家说，哎，还是女人的钱好挣。但是我就听他财报，其实说小鹏他是既做自营，也要做这种经销商，尤其是在这种三四线城市来说，他会大力的去推经销商模式。这个其实是跟这个蔚来和理想就已经区分开了，像蔚来理想还是坚持做这个直营店。所以这个也是就是小鹏下一步要重点去推的，这也是他为什么把长城的这个高管挖过来重点去推的一件事情吧。
我还想其实正好想交流一下，因为我确实还没有试过新的这个 XNGP， 但是其实就是这么多不管是新势力也好，包括这个可能合资品牌豪华品牌，然后其实我个人这个辅助驾驶我感觉最好的反而是奔驰的这个车系，就是我不知道他们的比如说在硬件上啊算法上可能大卫比较懂啊。这个因为我在整个比如说我在高速上用这个 S 级的时候，它的这种主动的变道啊，然后包括所有的动作，就是从制动从转向，然后包括它，我记得它也可以下匝道那些的，就感觉
对，
哇，就感觉动作就是像一个老司机啊，就像是一个，
首先梅赛德斯它是官方跟 NVIDIA 非常非常深度合作的，然后其次呢，这个奔驰 S 系是全球唯一一款拿到了真正 L3 认证的，就在德国拿到了 L3 并且可以上路的，然后保险公司呢给他的保也是按照 L3 级别保的，实际上无论是中国的企业起多么 fancy 的名字，说到底还是个 L2 plus， 你不管多少个加号 它还没有上升到 L3， 因为在区分这个不同的 L2、L3、L4、L5， 它是有很严格的界定的，而不是说你说是啥就是啥。所以你的体验好，我其实一点都不奇怪。说实话，我也是觉得奔驰在这个方面做的是不错的，只是说它的这个车的售价和它的受众在中国没有那么多，所以你很少在网上听到特别多说奔驰它这个自动驾驶怎么怎么好。如果是在国外的一些媒体上，其实看的还是比较多的。
嗯，那它的这种比如说就是我们要从 L2 或者 L2 Plus 能够去做到 L3， 它主要的壁垒在哪里，它的这个最大的难点在哪里呢？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比如说小鹏或者是这个魏小李能够做到像这样的水平呢？
我刚才其实也讲了，就是大力出奇迹的东西中国企业做的都不差，比如说堆料，对吧？比如说我们很快的能在中国搞到一个高精地图，我们找图商去买，利用它的这个本身的基础设施建设等等。但是你的体验感啊，实际上是很考验算法水平的，就是这个 planning， 就是你这个车它在不同的 scenario， 不同的这个状态下，不同的 ODD， 就是自动驾驶行业叫的这个ODD， 就是设计使用的这个域，它不同状态下它具体的表现是什么，这要列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清单。 L3 的清单可能就是100多个项了， L4 可能多达300多项，那你要不同的里面去勾选，要去测，比如说在高速公路，对吧？高速公路就有很多很多 scenario， 出匝道、进匝道，宽的马路怎么样，窄的马路怎么样？然后你在高速公路上，如果周围是大车，情况是怎么样？前面窜出来一个人或者窜出来一个动物是什么样？要很多去测的，它不是说几个 YouTuber 或者几个国内的媒体人自己在广州跑一下就说哦，这个 NGP 真的是很厉害。这种 demo 其实可以做，早年华为也做过。其实我们一看就知道，就是他在他自己办公室楼下跑了 N 多圈。然后把那个图修的是惊为天人的地图，然后跑出来一个 demo 是很好的，但是能做到像奔驰这样，实际上是很考验一个团队的内功的。国内的自动驾驶公司，像比较头部的，包括百度，还有我一个好朋友那个袁荣，他们其实这方面做的都是不错的。就其实接下来可以，就是咱们持续看一看，就是传统 L4 的公司降维做 L2 加或者 L3 是一个什么状态，是跟传统的主机厂是硬刚的话，哎，大家到底是个什么水平？我觉得肯定是能把传统的这些造车新势力给它干下去的，或者说大概率这些新势力以后可能会从 L4 的公司去买这些方案。
嗯。是是是，因为我说实话，就是我可能对于新的东西，其实我一直是接受，相对我自认为是接受比较慢的，包括电车，包括其实可能说一些智能驾驶辅助驾驶功能，就是我其实是比如说辅助驾驶功能，我是很难去信任一套系统的，就是我觉得这个系统一旦让我觉得，哎，它出了一两次问题，或者出了一两次错，或者让我觉得用的不习惯，我就不太去用。然后，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在我过去的习惯中，我其实都不管是因为包括去最近，比如说跟宝马、奔驰去交流的时候，他们真的是我感觉哇，觉得很意外，就是觉得他们会非常非常的尊重中国的新势力的品牌，这个魏小李们，因为这他们实在是在电车上远远远远是迈不过他们的，然后就觉得这个可能原来都是趾高气昂的。他们可能没有把伙伴们，包括甚至都没有把自己的用户放在这个一定程度上那种感觉，没有把用户放在眼里的那种感觉，在现在都已经是感觉要重新去审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在电车跑道上，这个让我觉得是特别意外的。但同时我又一直坚信，不管传统的品牌们，这也包括了比如说像大众啊，这个当然可能日系是反应其实最确实是非常慢的，但我觉得可能像大众这样的传统的品牌，我一直认为当他们在重新转过来，不管是在造电车的这个方面还是在辅助驾驶这方面，我一直认为只要转过头来，一定是要比可能新势力们，我觉得还是
对。
从我的角度来，我认为还是会更有优势的，因为它毕竟首先它是一个车，然后我觉得它这么长时间一些积淀，包括我觉得为什么我们的可能在新势力的这个跑道上，新能源的跑道上，可以能够感觉好像还是有一定的优势。我觉得一个是在于可能现在购买电车的很多的用户还是在尝鲜的，有我觉得还是有不少比例啊，相对来说更大比例是在一个尝试一个新鲜的一个东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可能在这个需要限牌或者说对于新能源车有刚性需求的城市可能会有一些区别之外，这个这样的一些这个用户，当他们都已经买完电车了，当更大批的比如说是我是要买一个交通工具为主要目标的这样的一些伙伴来需要开始去买电车的时候，那他们可能看的东西，我觉得可能跟新势力们在主要去跟用户们沟通的，比如说智能驾驶，比如说我就觉得 ET5 如果你可以把那些辅助驾驶那些东西全都不要，我觉得这可能会是一台更好的车，它可能价格可以更低，它也没有那个头顶上顶的那些犄角，我觉得这可能对于别的用户来讲也许是一个更好的车，因为可能我在城市里面不需要那么多的，就是也许以目前的电车的充电的环境、交通的这种状态，然后这个使用的场景，因为毕竟我觉得可能暂时还它不能做到像增程或者汽油车一样那么让我轻松的无顾虑的去远方，那么在城市的使用环境里面，其实我觉得可能不太需要那么多的辅助驾驶的功能，那我觉得可能传统的车企如果它把比如说续航价格能够做好，从我的角度这个传统车企我觉得可能会让我依然我在现在我依然虽然我试了很多的新势力的品牌，我觉得 ET5 让我觉得非常的印象很深刻，然后理想印象很深刻 ，P7 印象很深刻， 但是其他的传统品牌们回来，我依然会觉得中国品牌能打的并不多，尤其像 ID 的系列，我觉得做得非常的好。然后包括奔驰，我觉得当然它的价格卖得很贵，但是我真的开过让我觉得性能驾驶感受最好的依然是 AMG， 它的 EQS 53， 哇，那个车开起来的就是一个超级 AMG 的一个感觉。
新哲，你的这个答案就是何不吃肉糜？我们刚才在聊一个二十来万的车，你突然蹦出来一个 AMG。
确实有这样的情况，但是你看比如说 ID， 哇 ID 也很有运动感啊，我觉得所以我觉得传统车企其实在基础的驾驶特性上，我觉得它的起点是很高的，可能就是传统车企们就是因为刚才说的我有很多的一些可能自己品牌的一些坚守，我的一些我可能不做到什么样的一些冗余的计划我可能不太懂，比如说一些算法或者一些标准的时候我会把这个东西推出来，所以就感觉好像是比新势力慢了半步，但是我觉得他们有了足够的时间，他们在拿出来的第二代产品或者第三代产品的时候，我觉得哇，那可能真的是，我觉得这段第一、第二代产品的时候，就是在给中国品牌时间。我觉得小鹏未来理想做的真的很好，但是我觉得依然要感到很大的压力，要不断的去卷，不断的去升级，
对，
然后才可以持续的。
这里补充一点，其实刚才我们聊到大众，大众之前是吃过召回门的亏的，而且被欧盟罚了大几十亿欧元，所以他其实在选择供应商方面啊，他非常非常谨慎。因为我们有一个合作伙伴呢，他其实是拿了大众的这个激光雷达定点，所以他们其实技术已经在全世界算激光雷达里面很领先的了，但是为了满足大众的订单，他还在不断的打磨产品，他要保证这产品在上车之后几年这个激光雷达都不坏。那你想一个半导体产品在车上风吹日晒的，对吧，几年都不坏，实际上是很苛刻的，但是他为了满足大众的这个要求，他还是在不断的在做。所以实际上我觉得你这里提醒我一点，不是说传统的这个 BBA 加这个大众他不努力，而是我觉得他有一些包袱，一个是他品牌的光环和他质量保障的这个光环不能像国内很多公司这样敏捷的开发，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大象转身和一个猫转身他肯定转的这个姿态是不一样的。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都希望自主品牌好，但我觉得其实有来自于各个国家的，包括意大利的电车我现在没有什么印象，但我觉得包括像韩系的电车这次也真的是给了我惊喜，那个 GB6
韩系的，对对对对，
哇，一个是价格方面，另外一个他可以做到的那些设计的这些深度真的是很棒，那个设计从外观的设计到这个内饰啊，你不管他的这个水说是水晶球的换挡一启动能够转过来很有仪式的，从这种小设计到一个衣服的挂钩啊，那个衣服的挂钩让我看起来真的是有点宾利的感觉，就那个挂钩就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金属的扣子扣在这个臂柱上，我就觉得哇，这些设计其实我开始也是觉得就是韩系品牌杰尼赛斯你还来中国干嘛呢，对吧，我觉得可能中国的品牌们已经完全可以在很多方面去超过韩系品牌，但是依然哇，最后看到了哇，这个因为杰尼赛斯不管我们认不认它依然是一个起码就是以这个豪华品牌来自称的这样的一个品牌，那么我看了它的车，其实之前汽油车我没什么感觉，但这次 GV60 我真的是觉得很厉害，28万多的这样的一个起售价，而且它的那个车才4米5长，轴距应该是有2米9，就是你感觉那个小车就感觉好像是一个就是一个可能个人使用方便点的车，但是它依然可以甚至还有老板键，那个后排一往前推，我们新势力我记得老在说什么女王座，对吧，这那的，然后其实我觉得那个车我开起来又玩头，它有 boost 模式，它有漂移模式，然后它也可以，你也可以去乘坐那台车，如果我作为一个半个小老板的这种感觉，我今天开心我就自己开这个车，如果我觉得累了，我那个后排也可以达到很高的这样的一个拓展的空间，然后我觉得哇，韩系让我觉得也给了我也很多惊喜，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还需要再卷下去。我理想我觉得让我印象也很深刻，确实是这个车型虽然牛吹的让我觉得不是我的这个风格，但是我觉得开完了他的车了之后，我确实觉得还是哇，让我要重新的好好的去看中国品牌的车型。
对，是的，我很赞同新哲说的，其实这些传统车企它确实是在已有的功能方面它做的就是我觉得更细腻，就比如说刚才大卫说的，就是奔驰它确实是首个量产车拿到 L3 级别的，但是就是奔驰它其实是在这种特定的道路上，我记得就是只是在德国的一些高速上它是可以做到这个 L3 级别的，然后还有包括它之前组织了一些这个媒体去美国试驾，其实也是展示了它这个 L3 的这些功能，但是我觉得就是整体来说的话，他们就是在这些已有的功能方面做的会更细腻，就比如说车道保持，比如说这个辅助变道，对吧，就是打灯变道什么的，
嗯，
我觉得这个都是会让你体验更就是无感嘛，对吧，这个包括它整个这个内饰氛围一搞啊，然后这个电门啊什么，你方向盘手感啊什么的，就是整个体验都会让你很细腻很这个无感，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很擅长的。但是我觉得像这个比如说小鹏 NGP 它其实也是会做到它自己的独特的功能，就比如说像这个它做的这个 CNGP， 就是它在这个城市里头这个辅助驾驶，其实像一些这个比如说识别红绿灯然后自动变道，这个是像这个奔驰他们并没有的，他没有在这个城市里头做这种辅助驾驶，还有包括比如说在这个停车场里记忆泊车呀，反正它的目标是要做到这种点对点的嘛，停车场到停车场的这种NGP 的功能，然后包括还有就是未来它在做那种高速公路自动换电， 对吧？那这些其实都是像这个传统车企它做辅助驾驶并没有涉及的一些功能，包括刚才秦哲说的这个杰尼赛斯吧。其实我在这个阿布扎比也看到他们那个车啊，我当时还惊讶，哇，这什么车这么漂亮，是吧？确实是做得很好，而且它的这些功能很细腻，包括我们之后要聊的这个日本汽车，其实也是给我这种坐起来很细腻很舒适。比如说雷克萨斯，它其实是在阿联酋最多的这个专车就是雷克萨斯，那确实是在这个整个乘坐体验，包括这个保值率、细腻程度、耐造程度，其实都是有明显的优势的。我们在第二个话题继续好好聊一聊。
大小马聊科技，用独辣视角聊科技热点。
好，我们接着聊第二个话题，日本汽车工业和自动驾驶现状如何。其实这个是大卫特别想聊的一个话题，因为前段时间大卫出访日本啊，我其实也是
日本窜访日本
窜逃到日本。我其实之前去日本主要是玩啊，滑雪啊什么的，不像大卫人是做生意啊，对吧？这个大卫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这次去日本感受如何，尤其是看看他们这些汽车工业啊，包括自动驾驶啊，他们做的这个现状如何。
嗯，我数了一下，这是我第45次去日本，然后这回还又爬到那个东京晴空树，叫 Tokyo Sky Tree 上面，就是日本东京最高的那个塔，然后往下看啊，我还发表了点感慨在我自己朋友圈，说我说哎呀，这个早年来日本呢就是为了玩，后来是对日本文化比较感兴趣来学习，最后终于把生意做到日本了，看来当年学日语还是很有必要的。然后我们这回去也是走访了几家企业，其中有日本的这个高精地图公司，然后也有日本非常领先的，其实是应该算是 number one 的一个自动驾驶公司，叫 Tier 4， 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不太熟悉，但是他们一个产品叫做 AutoWare， 这个很多人都知道，因为这个 AutoWare 其实是自动驾驶开源系统的鼻祖。说句不好听的，原来我们在百度的时候，就是百度阿波罗是有大量的借鉴啊，就打引号的借鉴了这个 AutoWare 的这些东西。然后我又见了这个 AutoWare 的这个 CEO 卡特新派，叫加藤真平，他其实也很有意思，他是一个非常不典型的日本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首先日本创业的人很少，然后日本真的是个躺平的国家，都是终身雇佣制，没有人会在企业之间来回横跳的，更很少有人创业。他是一个产学研，相当于说三栖大牛。他首先他是名古屋大学的教授，然后到了东京大学，然后从东京大学呢分化出来这么一个自动驾驶公司，刚开始其实是一个项目制，后来把它做成了公司，后来又拿到了很顶级的投资，包括来自雅马哈呀，后来又拿到日本政府300亿日元的投资，接近300亿元就是3亿美金20多亿人民币的这个投资。所以它是非常神奇的，就是它这个公司在日本如果算 startup 的估值的话都能排进前几名，因为日本其实年轻人确实这个创业的很少。后来我们也是在这些企业参访，然后就更深入的了解了日本的这个自动驾驶技术，包括它相关的，这个我稍后一点点给大家讲吧。
哎，那我挺好奇问新哲一个问题，就是在传统燃油车时代，肯定像这个丰田本田啊都是绝对的王者嘛，对吧？那这两年其实大家国内比较通常的一个论调就是说它的这个电动车其实是很落后的嘛，包括它之前出的这个丰田的 BZ4X 啊，其实从产品力来说确实是不太行，包括这个销量啊也是很不太行，就哪怕最近也是优惠了6万，但其实销量也不行了，质量也不行，就经常召回什么的。那你觉得这两年你开日系车呀，有没有这种同样类似的感觉呢？
我自己其实在，尤其是在我上学的那个阶段，我自己其实非常喜欢日系车的。包括我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台我自己花钱买的车，我也是买了一台日产啊，一台这是 Silvia 这个漂移车啊什么的。就这种，就是我觉得可能在年轻人心目中的这个日系的车就很有这种玩伴的感觉。可能我可以接触到的这种日系的性能车，可能就是在比如说九几年到2000年初的这一段，我真的是觉得日系车很厉害。而且确实我觉得在这一段时间，我们就以比如说性能车来讲，比如说当时这个本田出的 NSX， 那它就是有本事去打法拉利，当时出的 GTR， 那就是在国际赛场上就是可以把这个欧洲的伙伴们摁在地上摩擦，那我觉得它确实在那个时候我觉得还是很强的。那不管是从可能性能本身，包括可能一些科技的一些创新，我记得 NSX 好像是第一台全铝车身的跑车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还有比如说像这个本田什么 VTEC 高转的引擎啊，升功率是超过了100匹，这个100匹的升功率什么概念，我记得到了法拉利好像到了458，就是到了这个很后，就是要比本田的这个机器出来了之后可能十多年以后 才出了升功率能够超过它的引擎。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多这个很厉害的地方可圈可点，包括本田之前在这个 F1 做引擎，真的是这个当时是帮助迈凯伦，然后包括这个后来的这个近些年的红牛，其实是取得过这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些成绩。所以我觉得尤其是在90年代到2000年代真的是很棒，性能也好，感官也好，方面面都很好。然后到了近期，其实就是我觉得你就算是日吹，我感觉可能都吹不太动了，就是尤其是从就是从方方面面，就比如说我们从性能车的角度来讲非常的没落。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之前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一个阶段，可能整个在日本的这个经济也比较好，然后年轻人也有钱去玩这些性能车，玩这些改装车，那么也催生了很多品牌们做出来这种巅峰的车型，或者说这种这个耳熟能详的运动车型啊，这个什么斯巴鲁的什么 STI 啊 ,EVO 啊，包括 GTR, 全部都慢慢慢慢的一个一个的离开了大家的视野啊，什么马自达啊，以前都是转子引擎各有各的坚持， 对吧现在已经坚持不动了，就是坚持到最后你得要有收入，你得要持续有钱你才能有坚持，没钱你怎么坚持呢，这个就是也非常的可惜。我自己那 GTR 12年的车款到现在10年了。还是现款，就他再也推出不了新车，就他已经没有这个，一个是这个没有经济能力去研发出超越前作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像日产的这个比如说之前很巅峰的 350Z 到后面 370Z 到现在 400Z、嗯、都已经过了快20年了，依然是套娃娃，就是我可能这么长时间就依然还是这个叫 PR 吧，还是叫什么的一个，就是可能 Premium Rear Wheel Drive Platform 类 something like this, 就是就这种平台可能就是在套，然后就依然没有什么实质的变化。比如说像之前的英菲尼迪的Q50 的车型，它应该是在两三年前还有在卖现款车，但那个车居然是使用的绞杀，就大家可以想象这些平台有多么夸张的落后。这也难怪日系，你看最近的这样的一些降价了之后，这个可能其他平台比较解的少一点，但本田其实也是销量上是很夸张的在下降。
本田孵化了个牌子，不是那时候叫讴歌吗？还火了一段时间，后来讴歌也割不动了。它有一个叫 NSX, 那个车很帅的。我曾经想考虑买个 NSX, 后来哎一看就是这个车确实太可惜了，就没有改款了就。
就大家可能现在买这个日系的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所谓性能车，很多真的都是情怀。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说啊，它可能更简单、纯粹、更原始。那可能是因为它确实是一直就是相对来说停留在那个阶段，然后有一些不断的一些创新。那确实这种感觉的车，就说是可能我们喜欢的车已经老了，我们可能喜欢这种车的类型，它现在已经不会再做了。就是我们现在喜欢的可能就是还比较原始一点，保留着原来的那些风味的。你也可以说它不够思进取，可能不够像现在的这种智能化或者说这种电动化做的不够好，但是可能它保留了那个时代的一些特征的这样的一些车型。那我觉得可能比如说像本田刚进来的 Type R 确实一件很好的一个车，它就是在汽油时代前驱车的这样的一个巅峰之作，但是那后面怎么办？那汽油真的要是我们在十几年或者二十年就已经不再做的话，其实也很担心本田这样的车企。它可能我记得应该是之前要跟索尼合作吧，那可能再会有一些突破，但是我
哎呀，你说这个索尼合作，我们之前聊过，这索尼合作一合作要往五年以后去量产，我了个天！
我根本
真怕他合作到一半黄了。
对，我跟本田很熟，但我开过他们的那个叫 ENS1 吧，就是那个在本田的现有的类似于像 XRV 的汽油车上改款做过来的电车、嗯、其实说实话就是缺点太明显了，但是我觉得它依然有很多很好的东西，但这种很好的东西是没有办法去和新势力上在账面上去匹敌的。比如说它一眼就可以看到肚子下面挂了一个电池，它是一个油改电的平台，它的动力没有那么强劲，它的续航没有那么好，辅助驾驶啊智能也没有那么强，但说实话那车我觉得开起来其实挺不错的，就很有本田的风格，就是本田的风格是那种就是很人车合一，很就是很真诚，就是我不说你有多少动力啊，我不说你有多少弯道的极限，但是你可以很清晰的把你能做什么什么做不了可以告诉我，然后我可以通过这个我从车上感知来的这些驾驶员感知来这些信息，然后去调整我的驾驶，其实这种感觉也很好的，就是是一个很干净很真诚的很友好的这样的一种驾驶体验，而不是说我以为你行你又不行，然后这种体验是很让人失望的。但这种体验你怎么去安利给消费者呢？你是没有办法去在账面上去呈现出来的。那么我觉得现在这些车那确实卖得很惨，我觉得也是比较可惜，一个它产品确实不行，另外它的好处它的优点也不能被人发现，那它就确实是真的是现在很灾难性的这样的一个销量。
嗯，
诶，其实刚才啊、我们说到这些日系车就是做新能源车，然后远远不及中国的，但其实就是全球最早推出量产纯电车的车企其实是日产。他是19年就推出了那个 Leaf 嘛，对，当时 Leaf 是非常火，然后马斯克说他也是因为看到 Leaf 那么火，觉得电车是有市场的，然后就横下心 all in 特斯拉。
对，
所以我今天就在想，那为什么就是他本来是起点都比别人早的，为什么就 即使是到现在，其实日本无论是政府还是车企对于电动化的发力都是很迟疑的。你看，就是全世界其实都在往电动化转型，那除了我们中国之外，还有一个很成功的很极端的例子，就以色列，他们那里的油车购置税是 83%， 电车才 10%， 所以你在这样的强有力的政策下，那电车肯定能发展的特别好。但是日本呢，其实它就是从政府到车企都是非常非常保守的。我觉得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政策原因，你整个国家之前就选错赛道了嘛，
选成氢能了，
对
吧？对
啊，选成氢能，然后中美果断选择电动车，绕开了这个既定路径，坑了日本一把。然后第二个原因呢，其实就是技术导向的。日本它的混动技术很牛，所以它在做新能源车的时候，在混动里面投入太多了。你突然间把这一摊事相当于关了，或者说两个平衡发展，其实那个沉没成本也蛮高的。日本的整个那个混动车产业链涉及的人也很多，突然变方向的话，其实很多人都会失业。
你看他卖的好的普利斯终于改款了，这都多少年了，终于改款了。其实普利斯是混动界的鼻祖啊，卖的很好
的。是的。
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在市场导向来看，他可能在中短期也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去 all in 纯电车，因为我还专门做过一个就是混动车市场的调查，行业内呢基本上是认为一直到2027年混动车的销量都还是会呈增长态，所以也能够理解日本为什么从政府到企业都还想继续让混动车走下去。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他们的动作很迟疑，然后呢限制性也很强。你比如说丰田是到了2020年才向消费者推出第一款纯电车，而且还只在中国卖。
嗯，对。
而且我觉得这个日系的这些车型的这种新能源车的技术也是五花八门，就是比如说日产它的这个形式是用汽油机来去烧汽油了之后给
供车充电。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对吧？
那个 e-power 是不是？
哎 ，e-power， 对对对
对
对。
从这个我们之前聊过，串并联嘛，就是它是个串联，
对，也是非常有趣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我说实话，就是我刚才说嘛，我可能如果作为媒体人，我可能去，比如说我去尝试电车，但我自己认为我是不太有这种电车的强烈的需求的。因为如果我不是在上海的话，如果没有牌照的这种限制和压力，其实我觉得如果我要一个跑玩的车，目前我依然会去买汽油车，对吧？那如果我要一个远行的车，那我可能
还是会买个汽油车，
对吧？我起码我觉得可能得是一个增程车，就让我出行的时候我得没有压力嘛。这个车是来服务我的，而不是电动爹，我得要去给它规划什么时候给它充电，这那就会让我觉得很麻烦。所以我就说，刚才可能在现在的基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我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至少从消费者的层面，我才能转到这个电车上去。
对，这里面我补充一点，其实也是我们去日本跟我们的客户和合作伙伴聊，他聊到一点的是很有意思。他说，因为这个，如果我们看日本这个国家，它的 GDP 差不多是5万-6万亿美金，中国的三分之一了。但是它的 GNP 是很高的，这个 GNP 就是国民生产总值 ，GDP 是国内生产总值，它的 GNP 甚至是它 GDP 的8到9倍，如果我没有记错。也就是说，日本有大量的投资海外资产，这个海外资产远超过它国内。所以日本呢，它有的时候在做一款工业品的时候，比如说它卖的最好的就是它的汽车，算是日本的这个支柱产业，机器人算它的支柱产业，就相机啊这些支柱产业，白色家电、冰箱、彩电、洗衣机，这些都是它的支柱产业。它这个支柱产业呢，在它本国 1.2 级亿人，它其实消化不掉这么多。它每次在设计一款产品呢，是针对整个 global 的市场。而这个 global 的市场，它如果再细分呢，就是欧洲、美国两个发达国家。这个发达国家占了它基本上这些消费品的三分之一，但是大量的是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所以其实日本人在做这些工业品设计的时候，他更多考虑的是它的稳定性。就是这东西，就像刚才新哲讲的，要有诚意，就它不会坏。它虽然没有特别 fancy 的功能，但它是绝对不坏。就是说这个日本的品质给你的感觉就是放心，这东西绝对没事。就我们家用那个，无论是马桶圈还是电饭煲，多少年绝对没事，它绝对会保障你生活当中一切平稳。所以在车的领域呢，它也是这样子的。就像你看丰田在全世界卖的这个爆款车，本田卖的爆款车一点都不 fancy。 然后那个中控内饰，之前我看一个朋友说，这都2023年了，谁家的内饰还长成本田这个样子？但是你如果想一下，它是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印度、印尼这些发展中人口巨大基数的国家去买的时候，你就理解日本人在做产品设计时候这个理念了。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它的海外市场是它国内市场的8-9倍啊。
对，是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其实丰田它仍然是整个全球的车销量第一，而且是连续第三年的这个蝉联销量第一。第二名是大众汽车。包括我还查了一下他们最近这个市值啊，就是丰田市值1800多亿美金。基本上是这个蔚来加理想加小鹏，这总共市值三个加起来再乘以四，也才不到这个丰田的市值。所以虽然我们觉得这个丰田的这个电动车比较拉胯，但是站在这个全球的大盘子来说的话，就是它确实是丰田还是比较领先的。 仅次于这个特斯拉。
你的话说的仅次于特斯拉
啊，就从市值的角度来说嘛，对吧？就哪怕我们不看丰田，我们看本田，其实市值也是430亿左右，也是差不多现在比如说未来理想小鹏加起来这个市值。然后呢，那像比如说日产的这个市值呢，也是要比现在魏小李当中市值最高的理想汽车这个市值还是要高的。所以这个传统日本的车企吧，它还是有它自己独特的优势。还有那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也是我很赞同你们之前说一个观点，就是说因为这个日本的车企它这个新能源的路径太多了，其实就是对它这个电车的这个路径一个很大的阻碍。无论是这个氢能源还是这个比如说普锐斯它这个混动啊，包括我今天还专门看了这个丰田的它这个财报，其实它那个头版的大图就还是它的这个普锐斯。
嗯，
它的这个混动来说的话，确实也是它发展纯电的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阻碍。我看了一下，就是它是在去年的时候整个它这个混动加上纯电整个同比增长 4%， 卖了272万辆。那其中的绝大部分卖的全都是这个普锐斯的这个混动，其中的那个纯电也就卖了2万多辆，就是你看这个还不到1%，所以真的是就是它这个纯电确实卖的不太好，而且本来就没卖多少辆，还都差不多都召回了，所以确实是它这个纯电还是挺惨的。那我们这只是从这个数据来看，我不知道这个大卫你在这个日本啊亲身感受到了这个他们确实在这个纯电方面真的是那么拉胯吗？
我们在东京的品川喜纳嘎哇，就是很多高科技公司聚集的地方，我就站在品川站出来，我就那儿数五分钟我能看到几台电动车，一台我就看到一台，五分钟真的是看到一台。然后呢它有这个氢燃料电池的大巴士，做的是相当惊为天人，你一看就觉得这东西做的扎实，除了在此以外就没看到别的了，真的是没有看到别的。他所有的那个出租车都是丰田，要不就皇冠，要不就丰田的那个新的长得也很像皇冠的出租车。然后日本人喜欢开那种叫 cubic car， 你知道吧，就是那个像 Suzuki 啊这些公司，那个叫铃木，他们喜欢做的这种 cubic car 叫 Q car， 就是 0.7 升还不到一升的。这车原来我最早在冲绳潜水的时候租了一台，上坡带的那个氧气罐太重，居然溜坡了。你想他这个车有多小，就很小很小那些车，大部分都是这种车。而且东京这个地方就包括整个日本吧，它的街道很狭窄，毛细血管一样的街道，所以它不太能支撑很多我们觉得很大的车，那种大型 SUV 根本就跑不进去也停不了，所以都是那种小车。而小车其实没有什么纯电的。
嗯，对，是包括我看最近那个丰田新闻说要在日本本土停售凯美瑞了，就因为它太长了，就是在日本那个街道这个太窄小嘛，只适合这个小车。其实我觉得那个丰田有一个新闻还挺值得大家注意的，就是他在今年初的时候1月26号他这个就宣布66岁的丰田章男要卸任他这个社长职位嘛。其实社长就类似这个中国的公司的 CEO 嘛，然后出任这种董事长，就是他其实没有这个像一些媒体说就完全从丰田退下来，他还是担任这个董事长的，就有点类似那个刘强东嘛，刘强东卸任京东的 CEO 啊什么的，但是他还是担任董事长的。但是他接任的这个是叫佐藤恒治，他是原来是做雷克萨斯的，而且是这个丰田的首席品牌官，也是技术出身。其实大家都知道之前像丰田章男其实一直是很 diss 纯电车的嘛，而且是反对这个丰田完全转型到纯电。但是呢相对来说比较年轻一些，就比丰田章男年轻个13岁的这个佐藤恒治，他到底能不能带着这个丰田能成功的转型纯电呢？我觉得这还是挺值得关注的。
对，然后呢说到我自己的本行就是自动驾驶，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日本本土是非常保守的，我先不说它技术上怎样，它是非常非常保守的。它到今年2023年4月1号才会正式开放自动驾驶的路测，这都多少年了对吧，这个十年前加州就开放了，你想它这方面。当然这是因为日本政府保守的，它的理由是它要保护日本国民啊，保护它的居民不受到任何来自这些威胁，因为日本政府它其实也是脸皮薄怕被骂，这要换的对某些国家政府早上了。然后呢丰田他投了很多自动驾驶的公司，他其实投了美国的 Lyft， 他投了我忘了是不是投了国内的 Momenta， 应该是投了 Momenta， 还投了其他的，就是他其实整个盘子里面投了非常多在国际上的自动驾驶公司。严格意义上说我觉得他并不是缺技术来源啊，或者说并不是缺能买到技术的这个渠道，而是缺应用。那么放到应用来说呢，就是我们看丰田在全球的这个卖的车比较好的这些车其实都是以质量以这个性价比占优的，所以也就导致我自己的觉得就是说这些东西可能没有必要上丰田凯美瑞啊、丰田海狮面包车呀、丰田那个兰德酷路泽越野车啊，你说这上面放个 L4 甚至是 L3 干啥呢对吧， 那么日本的自动驾驶公司就像 AutoWare Tier 4， 他们其实是一个在前瞻性上我觉得很有前瞻性的公司，很多很多年前就在做自动驾驶了，然后他们也是一个很国际化的企业、我到了他们企业，他们公司有美国人，有新西兰人，有不同国家的人，都是讲着一口很流利的日语的，这个是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因为我通常觉得就是亚洲人学日语比较容易，没想到这个欧美的一些白人学日语学出来也是这么厉害，所以这个公司很国际化，而且它有非常强大的这个全球的自动驾驶的 community 这种社区，所以它在推广自动驾驶技术方面我觉得是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的，其实这方面是比百度的阿波罗的生态要做得好很多的。
我记得大卫，我之前跟你聊过，你是觉得日本人相对中国和美国人，他在投资上面也会更保守，是吧？因为我在欧洲工作的时候呢，就发现欧洲的投资人非常的保守，然后我总觉得投资人保守的地方，其实对于创业者是不利的。是不是这也是一个欧洲和日本创业受限的很重要的原因？
对，当然日本人也不乐意创业，但是换句话说，什么叫创业，对吧？开个拉面店叫不叫创业？开个拉面店也叫创业。但即使是这样，日本人都不会说轻轻松松的开个像咱们中国人开个奶茶店啊，开个花店，开个拉面店，他们都不会，因为这个失败的成本其实在日本比较高的。但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民族性的问题，就是他其实脸皮比较薄。这个中国人和美国人其实为什么都适合创业呢？因为中国人这个骨子里希望一夜暴富。我们过年这个问候的时候都是恭喜发财，问候不是先说新年好，都是恭喜发财。你美国人当然有这种天然的创业土壤，日本人确实没有，社会福利好，然后大企业又是终身雇佣制。我之前很好奇为什么 LinkedIn 上那么少日本人，有一个点的就是日本人告诉我的，说他一旦注册 LinkedIn 呢，他的周围的同事总觉得他要跳槽，这样不好，因为企业已经是终身雇佣制了，所以你说他脸皮有多薄。
大小马聊科技，用毒辣视角聊科技热点。
好，我们接着聊第三个话题，普通人如何做赛车手。那我觉得这个话题新哲是最有发言权啊。其实我之前还看过你讲这个普通人当赛车手一个节目，我其实老早就关注你的微博了，而且我觉得你这个频道定位特别好，叫动态评测就看新哲频道。因为你自己作为这个赛车手啊，我觉得就是讲这种驾驶相关的动态评测就更有说服力了嘛。就是我自己还挺好奇一个问题，因为我自己其实是这个赛车小白，我自己就开过那种卡丁车，而且还这个晕车。我挺好奇的，普通人到底如何去做这个赛车手呢？就是花销到底大不大呢？
普通人不要做赛车手，因为确实是怎么讲，就是风险很大，方方面面。因为其实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好运。就是因为其实在我开始参与赛车的阶段，我其实从八岁的时候，可能就是九几年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卡丁车。因为当时就是包括现在也是，我家里人其实也是在这个车企工作。当时在十堰，那么在十堰的话，其实也就是应该也算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城市会有什么卡丁车厂啊，包括我们在学校这个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很注重，比如说有些什么航模班啊，包括这个我记得我当时应该是整个小学里面唯三还是唯五的小朋友。周三下午可以不用上课，要不用上最后两节课去练航模啊，就做船模啊，飞机的模型啊，包括遥控车的这个练习啊什么的，然后代表学校去在全省去打比赛啊什么的。这个真的其实是我们现在看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有这种素质教育的东西，但是其实在那个年代是非常少的。这个很多人问我赛车的启蒙在哪里，我觉得是当时是从这些遥控车航模就开始了。这个其实是相对来说，包括现在可能这个家长们都卷起来了，这些比如说搞航模的，其实一个遥控车可能也得挺贵的，几千上万的都太多了。我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可能几十块钱一两百块钱，什么走线啊，机械的原理啊，其实跟赛车真的是一模一样的，就只是一个是在车里面开，一个是在这个外面去控制它。所以我觉得当时也是给了我很多耳濡目染的这样的一些，就是能够让我更早的去接触到。然后后来去跑卡丁车，其实当时是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当时是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消息，就是说有一个全国青少年卡丁车手选拔赛在北京，然后我就真的是就把这个链接就给到我妈。当时我完全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就只是分享完了就分享完了，我都完全没有抱任何的希望，也完全没有当真，结果我妈当真了。然后就把我带去了那个比赛，然后成绩还很好。然后当时那个暑假就被推荐去了上海的一家专业的卡丁车俱乐部，就从那里开始啊，卡丁车，再到后来有方程式，再到这个轿车，再到 GT， 再到一些原型车，包括电动车的比赛，其实我都有跑过。我那时候也真的很幸运，我自己家里其实全家都反对我参加比赛的，就是我妈妈当时也是跟我爸爸的关系也都很难处好，因为我妈就是家里唯一的支持我去比赛的，然后她甚至需要去帮助我从家里溜出来了之后，我爸才知道我是去参加比赛，所以其实他们也有很多的一些争执。其实卡丁车也不便宜，就卡丁车你说让一个初中高中的小孩一年花几万块10万块，现在可能感觉好像 不是一个很多的钱，但是其实在那个年代我觉得挺多的，然后就能够这个支持去参加卡丁车的比赛，然后到了后来方程式一场可能就是少则几万，你要把车撞了就是几十万，这个在零几年的时候，这是我觉得对于，因为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那么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讲，这真的是很夸张的这样的一个投入。当时我母亲要真的是找亲戚朋友们借钱供我去参加比赛。当然我也特别好运，因为当时这个历程并没有经历太久，可能这个过程三四年的一个投入了之后，我马上就得到了赛车的奖学金，然后就开始去，说白了就是我自己就不太用投入了。然后到后来我已经在10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是厂家付钱给我去参加比赛了。那其实我觉得我整个有时候会问什么是职业车手，我觉得职业车手很简单的一个这个描述的方式就是你是花钱比赛还是收钱比赛。
嗯，
那我觉得我很快可以进入到一个职业车手的这样的一个正循环，就后来其实比赛可能车队一年几千万的这样的一个开销，但都是由品牌来去支出，然后我可以享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车队的资源，有这个来自于全世界顶尖的工程师和赛车。所以我觉得这一步走上来，其实刚才要问花是不是真的很花钱，要花多少钱，其实我整个可能赛车的投入我估计是在我这个级别的车手里面应该就是最少的，我整个投入才不到100万，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非常非常小的数字啊。那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家庭都可以去负担这个数字，但是并不是所有人花100万都可以跑得出来，有机缘巧合，然后有很多的这种运气在啊，就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那个我跑比赛的那个年代其实是中国赛车的一个红利期，因为当时是就是很多的品牌进入到中国，那么他们其实是带着很多海外的做比如说这个赛车营销赛车运动的这样的一些思路进来的。那个时候其实在赛车方面其实是这个比如说外方的领导来牵头，然后中方的领导其实还是在看在观察在学习，但你看到了现在其实中方的话语权非常重的啊，甚至比外方还要更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觉得也是可能一些中方的一些风格，比如说赛车其实做品牌有几种思路，一种就是比如说我合资品牌，我们50:50的这样的一个比例，那我要替你出50%的权去宣传你，可能是不管是啊本田福特还是奔驰宝马，就是我还要去宣传你的一个 logo， 而不是比如说是东风或者是说可能长安能够在这个里面能够获到多少这种品牌上参加比赛的这样的一个收益啊。所以可能中方很多不愿意花这个钱去为其他的品牌来或者说外方的品牌来做宣传。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我觉得屁股决定脑袋啊，我现在坐的这个位置我是要去保证我今年就要有多少多少的这样的一个销量，那赛车的运动我今年投入了之后，我可能要明年后年大后年甚至是很多若干年后不断积累下来才可以去形成到对于销量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现在其实有很多的车企的领导慢慢的再把这个赛车的预算来收紧啊，其实我觉得也是看到这个可能也是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思路。所以现在其实如果你可能想花100万去跑一个赛车，可能卡丁车还不一定能够毕得了业，然后这个整个成本上是差别是非常大的。对，所以我觉得也是在我那个阶段的一个很红利期，或者是很我觉得是赶上了一波红利一艘大船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哦，我听完你说的这个，我觉得你妈妈太伟大了，因为她不仅就是看到了你的天赋慧眼，而且还要她自己去扛各种的风险，别人的不解，让你做这件事情，太不容易，让我想起毕加索他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他妈妈从小就告诉他，如果你信教，你长大了就会当一个教皇，如果你从军，你长大之后就会当将军，然后他说后来我成为了艺术家，所以我是毕加索。就是真的是妈妈太伟大了，妈妈真的是太伟大。还有一个你说的一个觉得挺有意思的点，就是劝大家慎重选择做赛车手，因为就太不容易了。所以我觉得丹妮他刚才问我们普通人怎么样才可以做赛车手，我觉得可以把这个问题变一变，我们普通人怎么才可以做一个赛车迷。我呢最近是跟一个很迷赛车的朋友混，他就把我带入坑了。不过我的兴趣现在还仅限于就是看看比赛。那可能在85后到95后的或者再以后这帮人，其实他们对赛车的启蒙可能都是舒马赫。可能舒马赫为主，然后莱克宁为辅，刚开始就是在电视上看，后来2000年左右就上赛嘛，也圈了一波粉。那个周冠宇是不是就是在上赛呢看到 Hamilton， 然后觉得好酷，开始玩卡丁车，后来就有了后面的故事。
对，因为阿隆索。
哦，阿隆索。
对，其实那个周冠宇是跟我是这个其实属于这个师兄弟了，因为我们是在同一家卡丁车俱乐部。然后他家里其实也是举全家之力，因为我记得他们家应该是这个叫冠宇汽车吧，就是也是做汽车的经销商 4S 店的。然后呢，我记得我当时应该是零几年的时候比赛还去过他们家，就是中国啊两个进入过 F1 的车手，一个是叫马清华，一个是朱冠宇。那么他们家里真的都是这个也确实是有实力。马清华他父亲为了他跑比赛建了一个卡丁车厂，然后朱冠宇也是。家里就在这个冠宇汽车的这个园区也是建了一个卡丁车场来去练习。因为其实朱冠宇我非常理解，就是我都可以想象他其实真的也都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什么样的车手可以进入 F1， 驾驶技术这个东西都没什么可说的，就是这个是一个车手的必须的，这个都毫无疑问，都没有什么可要谈的。但是周冠宇也有他的红利，就是他是一个中国的面孔，他是一个中国人。我记得之前好像是托德说吧 ，F1 需要几类人，需要黑人，需要女人，需要中国人。那汉密尔顿和中国人都已经有了啊，那可能女性的车手我可能目前没有看到，但起码大家也知道这个中国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重要，世界的品牌们都需要中国的市场。那我想整个赛车的运动其实也很期待这样的一个中国面孔的加入。然后冠宇也是表现得非常好，我觉得也可以，你看像这个在阿尔法罗密欧，他其实很多的时候都已经可以比他的跟世界冠军做过队友的队友成绩表现都更好，所以我觉得他未来应该在 F1起码我觉得可以，还是可以走得远的啊！而且我觉得他也可以带来很多中国车企的这样的一些赞助，其实也是最后也是看商业化，对吧？看大潮下是需要什么类型的这样的一个人才。那我觉得，尤其到了这种顶尖的这种环境下，也是很多因素来促成的。
对，
我很好奇，一个车手要经历过多少的锻炼才能成为一个 F1 车手呢？
其实很残酷的，就是我觉得，就是说都不说 F1， 就是你看我们在国内比赛，其实我刚开始跑卡丁车的时候，可能身边有10个、15个非常好的伙伴，然后每一年都会看到身边的伙伴一年比一年更少，都是不断的在被淘汰，有的可能是因为比如说成绩不够好，有的可能是因为可能家里不再有钱去支持他，有的可能是已经情况不允许了要去上学啊，有的可能是要去继承家业，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没有办法坚持在这个跑道上。然后像这个 F1 车手更不说了，那可能就是因为 F1 的车手更是每一年都至关重要。比如说如果周冠宇他如果是晚一两年进入 F1， 可能他的年纪就不允许了，就是可能就比如说你在前一个比赛，就是比如说下一个台阶的，比如说像 GP2 或者是可能之前的 F3 啊这样的比赛，如果你没有在那一年就这样一个窗口拿到对应的成绩，那可能那一年拿到成绩的人就上了，然后你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因为你的时间过了，阶段过了，就是你的机会就这样错失了。然后你说要经过多少锻炼，其实从 F1 的车手来讲基本上道路都是一样的啊，从卡丁车开始然后再到方程式啊，方程式可能就是从开始的比如说雷诺方程式啊，这是属于入门级的方程式，然后再到比如说这个 F3 就是三级方程式，这个 F1 就是一级方程式嘛，然后再往上有 GP2， 然后 GP2 就已经是在跟着 F1 全球跑了，然后它的从赛车的性能到一些可能就是比赛的这种机制上都会是跟 F1 很接近，跑的赛道也很接近，其实也是在一个整个 F1 的围场里面，在这个聚光灯下其实也会有很多的星探啊，这车队们的星探也会来去接下这些车手，包括有些青训的车队的这个车手会被输送到 F1 去，就是这么样一个情况。但是 F1 你需要超级赛照，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车手，超级赛照我记得可能就30个人吧，还是一年就大概是就这么个数量才能有超级赛照，这还包括了现役的 F1 车手也在里面，所以你想要去驾驶 F1 其实是窗口是非常非常小的，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要么你就是巨富的，可以比如说直接买下一支 F1 车队的啊，也有我觉得周冠宇也是属于有很好的契机能够进来的这样的一个伙伴，因为 F1 的这个其实这个圈子也是很封闭的，其实都是欧洲的这些伙伴们自己在玩，也是各取所需，车队们需要中国的市场或者需要中国的面孔或者说需要中国的钱，那么这个其实就会有更多的给中国车手的这样的一些机会，但是这个比例我觉得依然还是少的，主要还是欧洲车手，你看日本车手也非常少，
对，
亚洲车手都是非常少的，主要都还是欧洲的伙伴。
我今天还专门查了一下今年的 F1 全球就是22个赛车手，然后其中有两个还受伤了没有去参赛，所以就20个人，就这样的一个数量级，这么少的人全球，所以周冠宇他刚入队的时候肯定很多人酸他嘛，我都记得我在国外然后就刷到就是被他刷下来的车手就说他是带资，对，他是带资入队的，但是其实他去年的成绩就是真的让人太惊喜了，我记得中国的一些车迷他们当时就说去年他全年能够拿1分就感觉好厉害，拿2分那就是过年都要放鞭炮了，
是是是，
想到他就拿了4分，而且是在一个不是说那么强的车队吧，
看机缘巧合，这个你看周冠宇真的是上来第一站比赛就拿到了7分。周冠宇其实很能够展现东方车手的这种魅力，东方车手就是我觉得还是比较能够隐忍啊，能够去稳住自己的状态心态啊，你看欧洲车手其实有一些这个可能是容易比如说去犯一些大错，你看周冠宇整个赛季里面其实我觉得他没有大的很大的破绽，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难得的，因为大的破绽尤其对于一些经费不够的车队来说它是很重要的，就是你比如说你把车撞了或者说这些其实对于车队来讲负担也是很大，你老撞拿不到积分然后对于车队的负担大，那你明年就没有席位。那么周冠宇我觉得进来了之后他肯定是要比他替代掉的那个车手是我没记错是意大利人，那么这个阿尔法罗密欧也是意大利车队，其实阿尔法罗密欧也是背负着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压力的啊，那么意大利的车迷们肯定是希望自己的本国的车手来跑自己本国的品牌，所以是艾玛之前为什么会看到类似于这种信息，但是这种攻击性的东西现在已经是基本上都已经销声匿迹了，成绩说明一切。
而且他是从 F2 刚升上 F1 就拿那么好的成绩，我没记错的话，那个舒马赫的儿子也是从 F2 升到 F1 去年，但是他好像就一分都没拿嘛。
舒马赫就远远没有周冠宇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好，但是他父亲的这个光环实在是太强了，所以他肯定还是这个也不断的会有机会。也确实看车队，我觉得周冠宇真的也很好运。阿尔法罗密欧其实再早一些的话，其实成绩你要进积分区是很难的。但是你看现在，其实包括今年也可以看到车还是去年、今年车都还是很不错的。包括像之前阿隆索，你看他其实已经是在退役边缘了，因为他年纪确实已经到了。但是你看这两场比赛，因为阿斯顿马丁的崛起啊，其实这个之前都没有想到阿斯顿马丁会有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就阿隆索来了又赶上马丁的崛起了之后，现在都可以上领奖台，真的车手也是有很多机遇在的。
对，所以像我们这种小白如果想变成一个赛车迷吧，是不是就可以先从超车集锦开始？因为比如说像我们女生有的不看 NBA 的，刚开始入坑的呢就是看那种投篮集锦嘛。
嗯 嗯, 嗯。
在你在完全不懂这项运动的时候，你看了都会有爽感的。等到你这个超车集锦找到感觉了，就开始可以看整场比赛。慢慢的也许就可以到 F1, 就是在现场去看。
其实我觉得是很多都是被身边人所影响的。比如说 Emma 也刚才说可能自己有身边有一个特别好的伙伴就很喜欢赛车，然后我觉得可能有喜欢的车手，比如说我们相互认识了之后，对吧，也许在未来比赛的时候大家可能看同样比赛，大家可能会关注到我，那我也可以比如说邀请大家去在比如说上海啊或者哪里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一起去看比赛，来车队里面去转一转。这个我觉得就是
太期待了，太期待了。
就是我觉得这个就像看球一样，可能很多都是。
对，没错没错。
有支持的球队，有支持的球星，才会去关注这个运动。就像我，其实说实话，我看 F1 都很少，直到有周冠宇的加入，我才又开始更多的看 F1。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有支持的人在，所以这项运动才会更有魅力。那么其实也是中国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赛车运动的这个氛围没有起来，我觉得可能还是这个雪球没滚起来啊。但是我觉得可能随着周冠宇的加入，包括疫情结束了之后，今年没有上海站，但我觉得未来有了之后，我觉得这个赛车运动其实今年已经可以看到，疫情一结束，赛车运动正在迅速的复苏。现在的赛车尤其中国啊，中国的赛事没有原来好做，但是也比原来好做。没有原来好做就是因为刚才说了，可能海外的带进来这种运动的这种模式在被中方的很多的这种观点给洗掉，但是同时也会发现比如说中国的赛车运动，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也看中国品牌啊，比如说这个因为像领克、像吉利，包括蔚来，你看蔚来在 Formula E 世界电动车的这个比赛上有蔚来在。因为之前的赛车可能都是刚才我们说到一个点，就是海外的品牌冲在前面，但是当中方的品牌我也要去海外打市场的时候，比如领克做的很成功的就是通过参加世界房车锦标赛叫 Touring Car 这种比赛，就是轿车的比赛，那么用03迅速的在海外来告诉大家我是谁，领克是谁啊，03是谁啊，那么我是世界房车赛的冠军，我可能打下了奥迪，我可能打下了本田，我可能打下了现代，就是很快的可以让潜在用户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认知。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中国的车手跟车队都有更多的机会，那么中国的车手比如说像马金华，可能 F1 走不下去了，他就有机会跟着领克去跑世界房车锦标赛，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我觉得中国的赛车车手其实也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机会啊，这是一个动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有一个问题还挺好奇的，就是刚才新哲也说了，就是你其实既开过那种就是燃油车的赛车，也开过那种 Formula E 嘛，就电动车的这种赛车，那你觉得开这两种的这个赛道有什么区别吗？
我开的那个电动车就不是 Formula E 那么级别那么高啊，但是属于那种所谓的这种啊电动的原型车。我记得当时是用的这个蔚来的这个三电的这个系统做出来的一个这种类似像钢管的这样的一个赛车啊。那么当时那个比赛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除了驾驶的技巧，还非常的考验团队以及车手的智慧。这种电动车是不可以像汽油车那样，就是你全力的去驾驶。就因为这个比赛比如说是一个半小时的比赛，如果你全力去驾驶，你第一可能是到后面可能就没电跑完比赛了啊，要么就是你在后面是这个你要放的非常非常的慢，所以你需要去合理的去分配你的电
池。田忌赛马来配电池。
就是因为 Formula E 其实早些年的时候它是也不能完成这个整场比赛，它是需要中间要换车，就是这个车手开完这台车跳下来上到另外一台一模一样的车再去完成下一场比赛。就他既不加油也不充电也不换电，就是换
车。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这样的一个在赛车里面之前我是觉得前所未见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包括像我们在跑比赛的时候，就是他对车手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说我要去跑排位赛就只有一次机会。就如果第一圈你跑不出来，你第二圈就已经可以回维修区了。因为我第一圈我整个车可能这个都不是说它没电，可能它的这种比如说三电系统的温度啊，包括可能啊电压 whatever 的这种状态是最好的。那么到第二圈的时候它直接就会比第一圈慢掉可能一秒两秒啊，我们赛车可能比的都是百分之几秒零点几秒，那你这一秒两秒的这个差距就是没有可比性的。 啊，所以这个也是特别有意思。然后就有的时候你其实你想现在超越这个人，你只要把电门踩下去，你就可以超掉他。但是你可能到后面就跑不完比赛了，或者是这个后面速度很慢，所以就是有时候还要去就是要把持住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包括可能刹车的时候，我们要很早的，我明明可以100米刹车，但是我一定要比如说200米就收掉电门，因为我可以用更多的这个 regen 来去给我的电池再充电啊，或者说是节约我的这个电量啊，所以就是有很多这种开法是跟汽油车是不一样的。其实就是在保护 reserve 你的这个能源，这个是反而是变成赛怎么分配你的电能了这样的
对对，
一个状
有
态。
意思。
很有意思，我甚至觉得这个电动方程式这种电动赛车还更有意思，更有梗呢。
我不超你是因为我要省电。
你走着瞧。
对，
这些电车也带来了很多新的玩法，比如说 Formula E，它就会有些之前有什么 Fan Boost，还有一些这类似于像 Joker 一样，就是可能在这个一些这种特定的情况下，你可以获得额外的，比如说30匹的动力或者几十匹的这样的一个动力，帮你完成超越。这个其实也是电动车可以有，而汽油车不能有的一些玩法啊。这个是因为就是可能就是电控上可以很多可以操作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也带来了很多新的有趣的这些你说超车的一些玩法，或者说一些在比赛上的一些看点。
我觉得还有这个电动方程式，是不是也给中国带来了一些新的机会？因为我们中国的燃油车文化其实是落后于欧美的嘛，但是我们在电车领域呢，是肉眼可见的优势。所以，如果是车企参与到这种电动方程式，也是可以把一波汽车文化带起来。比如说像蔚来，它就像你刚才说的，它也有一支自己的车队。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意义还是很大的，不只是说赢比赛的宣传意义啊，还有就是说培养起这个汽车文化。还有就是呢，其实，在赛车上用的技术，你再下放到一些民用车上，也是一种降维打击。我记得像本田那个 Type 2，其实就是赛车技术下放到民用车上面的。所以，如果我们中国也在这一块是有参与的，对于整个汽车行业是会有推动作用的。
那肯定是的，但其实我觉得比较残酷的现实就是，我觉得其实落差很大。就是怎么讲？就是我们看到 Formula E 这样的这个蔚来在 Formula E 跑，但是 Formula E 其实它实际上就是蔚来我理解是啊，可能也比较片面，就是它其实买了海外的车队，其实都是海外的。其实我们是花了中国的钱，但技术依然还是海外的这个为主。然后包括比如说它在做这个第一台电车的时候，EP9 非常惊艳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电车是中国品牌，但依然技术其实就是应该我没记错，就是英国这边来做的。怎么讲呢？就是可能现在品牌们关注的有很多还是在品牌的宣传上，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可以有加持，但是也相对来说，也仅限于我觉得最优秀的这一批这个新势力的品牌们。那像比如说中国的，比如说可能传统车企们的，或者说这种啊，你说上汽也好，东风也好啊，做出来的这种电动车，我觉得更多还是去满足一个刚需。可能对于赛车运动，说实话，我觉得有一些品牌参与的赛车运动，其实是为了拿一个奖来去好宣传。但是呢，中国又有，我觉得有一些赛事也很遗憾，就是说，它的竞技的这个成本并不高，而是一个大家来花钱来我这参加比赛，我给大家发一个奖牌，大家好去宣传。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陷入了一个怪圈和一个这个不太正向的这样的一个循环。
对，有点那个
对，
红点设计奖了，是吧？那种感觉。
中国红点设计奖。
对，所以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当然各种形式能够让赛车运动能够更多的去，不管是它这个怎么讲，就是能够被更多人去看到和使用，不管你怎么用，我觉得是能够参与进来也是件好事儿。但是我觉得还是希望能够去良性的去发展，但这个也是车企领导们，我觉得可能想法啊，这个我觉得可能也要不断的去迭代。但我觉得一个好的一个点就是在于中国的消费者怎么讲呢？就是用车的观念越来越成熟啊，对于可能驾驶的理解，对于汽车的理解也更深。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也是为什么你看最近泰牌为什么会进，现代可能还有 N 系列的性能车会进，包括阿尔法罗密欧也在推出很多极致的一些这个限量版的这些车型进来。那我觉得可能在过去，可能零几年的时候，这些外方的车企们都是吃过闭门羹的。就是进来我带了一些我觉得很骄傲的产品，我特别能够代表我品牌的性能车进来了之后，中国用户并不买单，因为中国用户不需要这些车。就是我性能我也开不懂，我也不太，我也没有什么，没有全中国也没几条赛道，我也不喜欢赛车，我也不喜欢驾驶，我就想有一个可能高性价比的舒服的车去解决刚需。但现在我们刚需已经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我们开始变成汽车是我的一个身份的象征，汽车可能还带有更多玩具娱乐的属性。那这个时候其实又到了一个这个可能性能车重新开始有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也可以看到刚才我说的一些性能车们又进来，然后这个也其实也一定程度上去推动了可能车企再去参加赛车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尤其是对于传统的车企，比如说本田啊，或者说现代也都是很好的例子，尤其是现代，你看现在卖得这么惨， 他更需要去怎么讲，就是因为他可能在产品上有些硬碰不过别人了，那他就要开始重新去说我品牌怎么怎么样，我可能有赛车的积淀，我有什么这那的这样的一些积淀，他要重新再去树立品牌，那就通过赛车。包括之前在跟奔驰去聊的时候，也其实也是，就是那我现在这个电车，我的 EQ 系列我怎么卖比较好呢？而且确实我的产品就已经是这样了，对吧？就是我也没有办法去决定我要再增加什么硬件，或者说我可能价格的牌打完了之后，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我就是我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就觉得他们就更应该把他们的 AMG 迈巴赫奔驰这个 logo 下的最能够代表奔驰水平的这个豪华感的东西也好，这个就天上飞的东西，我觉得他们要把它推得更高，然后再来去带动大家。奔驰的车都是这样的。OK， 我可能比如说我买个 C 级也好，我买一个可能价格更低一点的 EQ 也好，其实也是被这个品牌所吸引，看到它除了可能硬件，除了辅助驾驶，除了续航之外的其他附加价值啊，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奔驰可能现在也需要去做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吧。
嗯，对，而且现在其实 Formula E 也是很卷的，就是电动车的这个比赛。我记得之前看了那个李斌的一个访谈，就是他最早做那个 EP9 确实是为了打品牌嘛，要获得那个 Formula E 的这个冠军。就是他也说，就是当时的话未来还是能拿到冠军的，但是如果放到现在，其实现在就已经很难拿到这个 Formula E 的冠军了。
嗯，
确实是已经很卷了。
是，而且这个是也是一个持续烧钱的这样的运动，我想大家压力也很大，包括你看我现在在跑 GT 比赛的时候，在这个通源汽车一年也是400个亿的这样的一个经销商的集团，那么在今年就是去年我跑了一年也拿到了这个 CEC 就中国汽车耐力锦标赛的这个 GT 三组年度冠军，今年依然会跑比赛，但是就是这个整个集团就开始比如说赛车投入的这样的一个回报重新的去讨论，然后包括可能开支上也会就是可能会管理的更加的严格，其实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持续烧钱的运动。那如果你哪一天比如说你的管理不善或者说经营不慎，那出现了这种资金上的一些问题，那其实就是包括车企会很尴尬，那我这个赛车运动我怎么去坚持，怎么长久的去走下去，这个其实都是挑战。
对，我感觉可能这个中国的这个赛车氛围确实还是有待提升吧，因为我们其实最近在那个中东做项目嘛，就经历了几个城市，包括阿布扎比，然后还去了这个巴林，然后包括之后要去的这个沙特，其实它整个这个 F1 的这个氛围是非常强烈的，就是你基本上是一个国家的这种节日的感觉，然后而且就是吸引各个的国家的人去来看这个 F1 大奖赛，然后而且我就觉得就是你哪怕不是一个车迷啊，也都会受到这个周围的这个情绪的影响，对吧？包括这个酒店呀、机票啊、出租车啊，价格整个都会上涨，觉得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正循环。但是这也是他们深耕了好几十年才达到的一个这个效果吧。
比如说其实我去澳门比赛的时候，中国氛围最好，我觉得澳门格兰皮日的时候，哇，真的是很骄傲。就是你看这澳门每当比赛的时候就像是一个盛大的一节日，整个城市都是围绕着赛车来。其实我觉得澳门的标签就是赌场跟赛车，那我觉得这个发展成了城市的这样的一个标签，然后在这里的人你去打个出租车他都可以跟你说这个说的头头是道，就是每个人就觉得赛车就是跟他们息息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包括我之前去韩国比赛，我就在街边吃一个冷面，然后诶，大妈知道我是来参加这个比赛的，哇，他就觉得哇，很感觉真的像看到明星了一样，这种感觉，这种在国内其实是没有这种，说实话是没有这样的体验。包括可能中国的车手去日本比赛，都会有日本的车迷啊，能够把你的比赛，能够把中国车手的比赛的经历背得头头是道，来专门来找你签名，来找你合影，就是非常的有荣誉感。这个我觉得也是，可能也真的是太多年形成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吧。而且我觉得能有这样的这种状态，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国民的一个经济实力。就是我觉得还是说，像刚才这个说的，就是可能解决车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的刚需了之后，才会我们解决温饱的问题，才可以想到我怎么过得好，我怎么去娱乐自己，把这个变成一个这个，这车不是一个奢侈品，这车是一个玩具，是一个玩伴。啊，大家可以一起去赛车场玩，可以去改装，可以去看比赛，那这样的氛围才会慢慢的起来。
我最终得出来结论就是，感觉这个我做赛车手很难了，但是可以做赛车手的朋友，对吧？
我再稍微总结点，就是关于那个怎么可以做赛车手，就是机会永远都有，但是这个机会你要付出的代价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车手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确实是来自于家里的这个因素吧。因为你如果你但凡想要成为车手，车手也是运动员，就是从很小的时候，可能学生小朋友在上学的时候就要去训练，那家长是否能够去支持这样的一个行为？因为真的风险很大。就比如说我确实真的是很好运，我可以熬过来，而且我可以。以赛车来谋生，那如果你在赛车里面没有走出来，比如说我做了同样的事情，我们最后没有成为职业赛车手，我没有办法以赛车谋生，那你既没有在你上学的时候去啊好好读书，对吧，就是能考上好的大学，未来找好的工作，你也没有在你比如说你要工作的时候，你要去创业的这些机会，你要去比赛，你应该在企业里面积累经验的时候去跑了比赛，那你最后会什么都没有落到，那你可能 这个对你整个人生，对于你甚至整个家庭的这个未来的这种生活环境来讲，幸福指数也好，是一个大倒退。所以这是一个很大风险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希望一直都在，就是有没有这样的决心，或者说要很诚实的问自己，问整个家庭啊，家里人是不是准备好去为了赛车的这样的一个梦想来去冒这样的风险，来牺牲这样的一些事情。如果这个结果是可以的，那我觉得希望一直是有的，那就祝好运。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确实真的是一个还挺艰难的一条路的。
好啊，今天非常感谢对赛车手的科普啊，
谢谢。
然后最后也推荐大家关注一下谢新哲的频道。我是觉得很开心有一个赛车手的朋友。新哲，我看你除了当赛车手啊，也有自己的这个自媒体频道，还在做一些其他的这个事情，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近还在忙啥事？
车手其实你要在赛车的领域啊，你说要去达到自己生活的标准，我觉得是挺难的。因为赛车手的薪资我觉得也是相比起投入来讲简直是杯水车薪，实在是太微小了。那么我觉得去借用自己的这种职业的背景，利用自己对于比如说对于车辆的一些感知认识，和对于驾驶、对于运动、对于赛车、对于性能车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去和更多的伙伴们来进行分享，然后同时在这个分享的过程中可以得到企业的支持，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很正向的这样的一个循环。我从来不避讳说我的内容会有厂家的合作，我甚至很自豪很骄傲。就是我觉得就是首先我觉得观点是不应该受到影响，同时我们做的这些车评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可以帮助到大家更好的去理解一款产品，理解驾驶是什么，这些刚才说到的设计也好，可能设计我说的少一点，驾驶操控啊，它的价值在哪里，怎么样去感受到这样的价值。我希望可以达到就是可能这位伙伴他自己去开可能没有感受到这些东西，但是看完了我的节目再去开，哦，他会觉得哦，确实这个车上它有这样的一些闪光点啊，可能有些之前我没有发现的一些地方啊，可能我之前觉得这个车不好是我驾驶方式的一些问题，这样能够达到一个更辩证更全面的方式去看待起码在驾驶的这样的一个层面，我觉得这个是我想做的。那也做了很多的车评，也是我的个人的兴趣所在吧，所以也期待未来大家也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我的节目，我们可以出镜一起
多多关注，
去赛道上来去体验一下。
你还想听我们大小马聊什么科技主题呢？欢迎给我们评论留言，顺便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Oh, my life is changing every day.